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十五章啊，是十五章整个这一章。好，我们来看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色列王耶罗伯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香。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我们知道整个列王记里边哈，你会发现，尤其这个到列王记下的时候，它是很多时候这个南北国交替着去讲的啊，南北国的王也是交替着去讲啊。而且十五章非常有意思，十五章它最开头那一部分就一到四节，它讲的是南国的这个王啊，亚撒利亚。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呢，它讲的是这个亚撒利亚的儿子约坦啊。然后整个十五章中间这部分就是在讲北国。我们知道在这十五章当中，北国连续换了很多的王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有对比的成分啊，然后你也可以通过相关的圣经呢来查考这里边发生了什么。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教会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在其中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和预表，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其中关于对我们教会的教训啊，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话我待会儿会讲，他反复说那些话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啊，不要去违背的。首先呢，这个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做王啊，是在以色列王耶罗伯安的第27年啊，第27年啊。好，我们来看，就是说你看列王记上的第14章的时候，你会你需要注意哈，这个犹大王啊，这个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就是后来的乌西亚，这个亚撒利亚啊，你去看他实际上是这个以色列王这个约阿施他去世的那年出生的。你去看哈，在十四章的15节到17节啊，约阿施去世的时候呢，他儿子接续他做王。然后这个约阿施去世之后呢，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呢，他当时被打败了，后来他又活了15年啊。差不多是在北国那个约阿施去世那年出生的。啊，就这个亚撒利亚啊，亚撒利亚的意思呢是耶和华以帮助啊，后来呢改名为乌西亚啊。说他这个做王的时候是16岁之子啊，我们看他16岁之子，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历代志下的这个25章26到26节，然后到26章的第一节啊，他是怎么坐上王位呢？因为他父亲啊，亚玛谢之前离弃神，后来神给他机会又活了15年，最后还是干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呢，神就这个耶路撒冷就有人背叛他，把他杀了。这个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是犹大众民在这个亚玛谢死之后，众民一块推举他做王的，是民众把他推上去啊。他做王那年呢，只有16岁啊。只有16岁，他非常年轻的。然后你在这注意哈，圣经说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弟兄姊妹，这个王他是蒙上帝赐福，在耶路撒冷做王做的最久的一位王。他做了52年，超过大卫，超过所罗门。啊，也就意味着你去看相关经文的话，他蒙到上帝极大的祝福。啊，这个人我待会儿会讲，他是这个列王记里边非常特殊的一位王啊，他人生前后呢实际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啊，里边有一些意义要告诉我们。然后说圣经提到他蒙福也好，他做王长久也好，他的这些好的事工如何开始呢？实际上圣经说的很清楚，是从他母亲那时候开始。你要注意哈，他蒙神祝福，他接下来对上帝的那种信仰，他对圣经的那种熟悉， 很多时候你需要注意是从他母亲开始的，甚至说他的母亲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你看到没有？耶可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大能的。我们知道在亚他利亚被推翻之后，那个厄弗亚他利亚被推翻之后，那时候在这个南国犹大做祭司的是祭司耶和耶大耶和耶大活到130岁。也要说耶和耶大大祭司呢，他影响了整个好几代的人耶和耶大还当时曾为他的这个祖先还娶了妻子也要说他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母亲应该是大祭司给他父亲去刻意挑选娶的这么一个女子，为的就找一个这样一个信仰纯正的女子将来帮助他的父亲，然后从另一方面说也教育他的儿子。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教育是有效果的我们上次讲过哈，提到南国这些王的时候，他实际上他的优势在哪个地方为什么南国总是比北国好一点？第一个，他有圣殿里的这种祭司主持的这种正常的这种献祭简单说教会生活。另外一方面呢，南国你去对比一下，南国很多时候他的那个王的妻子和母亲都是正儿八经的有着纯正信仰的南国犹大的人所以说这优势一开始就出来你别管有些人后半辈子是不是叛教了，但前半辈子很少有人出问题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女人在教会当中主要的工作就是教养儿女，这最重要的。女人不用去做牧师，也不能去做牧师，你主要的工作也不用去管教会，你主要的工作就是教养孩子。你可以把孩子教成一个牧师，把孩子教成一个刚强壮胆的基督徒，懂圣经的基督徒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照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在这里呢，圣经强调的是他照亚玛谢一切所行的，而不是强调他照大卫一切所行的，因为他不像大卫自始至终都是在信靠你要去注意这里这句话呢也挺好，一半好，然后另外一半也不好，就是信的不彻底我们来看正面的一面什么叫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在列王记下14:5-6，圣经就记载亚玛谢干过一件事情说国位一坚定，就把杀他父亲的臣不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乃是照什么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不可因父杀子，也不可因此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他父亲让上帝最肯定的一点就是熟悉圣经，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事情，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管理教会。在今天来说，这就是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核心，就是圣经你看历代志下26:4-5的时候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后面说什么通晓神的末世。撒加利亚就是祭司大祭司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亨通。也就是说他跟他父亲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优点，就是非常的熟悉圣经，而且也懂得正确的应用圣经。弟兄姊妹，什么叫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什么叫定义寻求神？就是抛开一切人的道理去单单的寻求神。但是今天在教会当中你这样做的时候阻力是很大的，我后边会讲，但是我们务必要追求这样的一个细节，我们要在上帝面前通晓神的末世，求神帮助我们，然后呢按照圣经的这个正确的原则来引领我们的教会引领我们信仰一切的事情，这就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说一旦离开圣经，离开话语，离开上帝的话语，都是人的东西，弟兄姊妹你不用说的太漂亮，又是包容又是爱，全都是人的东西。只有一个长久在圣经里边去尊重圣经，去按照圣经做事的人，神才会长久的用他所以说什么样的教会可以侍奉很久？我告诉你，是一个尊重真理的教会，按照真理的原则不顾一切的去执行真理的教会，谁能让这样的教会去存在很久但是呢，后边也提到同样的局限，也跟他父亲一样，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秋坛献祭烧香。 列王记啊，当提到南国犹大的时候，总是说这一句话。对，这句话是有特殊用意的。为什么到了这么多年了，都到了列王记下快结束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是没有除掉？这个就是所罗门时代留下的祸根。弟兄姊妹，好的教会传统，好的信仰，符合圣经的这种解经和讲道，是受益很多代的人。但是只要掺教掺一点，我告诉你，也会祸害很多的世代。啊，也要说这些异教的秋坛，它就是所罗门时代淫乱所生出的这种秋坛，在今天这种秋坛遍布基督教。你发现一个事情没有？这个南国犹大在信仰上比北国好很多，而且南国犹大有很多有很多这个南国犹大王啊。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人，然后这个王呢，在人生初期的时候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到了后来啊，这个王也转变了，转成坏了，然后这个百姓也转去坏的，去得罪神。为什么？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就跟这些东西没有彻底的清除有关系。这个东西实际上跟北国的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立的那些秋坛是一样的，是一些世俗小学，一些淫乱的道理，一些世上的门门道道在里边，那些东西混到教会里的时候，这教会就完了啊！这些东西你不彻底铲除，有一天一定会跌倒啊。第五节到第七节，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啊，列王记只记载一部分啊，你要回去看历代志26章，要不然看着怎么好好的突然就长病了啊，这很不可思议的，但是这有原因的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耶和华触摸了他，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耶和华触摸了我，原文不是说降灾啊，什么意思呢？这灾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看你不顺眼，摸你一下，然后就长毛了，就不长毛，就长大麻风了啊，像雪一样白啊。而且这一摸不要紧，他长大麻风，直到他死的日子，他就被隔离了。今天注意哈，隔离了哈，强制性隔离，就隔离了。然后没办法，他儿子呢，这个约坦就开始管理这个国家的事情啊，但是还没有正式做王，正式做王是在他死了之后啊。你去看一下历代志下26章啊，你这里很长，我不详细去讲，大家可以去把它回去把它读一下啊。这个乌西亚他人生之前和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初期的时候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像他父亲一样通晓神的默示，去不断的去读圣经，去照着圣经执行，神就与他同在，让他事事亨通。他的那时候国力强盛，甚至这非利士人都给他进贡啊，而且国中也非常强悍，他的城墙修理得很好。在历代之下26章15节说乌西亚的名声啊传到远方，因为得了非常的帮助，他的名声都传到埃及去了，当时很多国家给他进贡。然而这个历代之下26章16节说他既强盛就怎么样，心高气傲，一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坛上烧香啊，他要干祭司才能干的事情。后来的时候呢，这勇敢的祭司就拦他说，乌西亚，这是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情，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啊，你出殿吧，因为你犯了罪，耶和华必不是你得荣耀啊，他还要干。最后呢，他就在耶和华面前长出了大麻风。列在这样26章告诉我们，他到死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与神的恩典隔绝，这是非常惨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今天有很多的人哈，这作为牧师本身啊，我们也需要警醒。就有的时候当上帝恩待你啊，或者说上帝借着你啊，有传福音也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的事工越来越大的时候，这听你道讲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啊，神明显开始与你同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罪性在里边，就是说，一旦常在恩典当中享受的恩典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就容易走向这样，啊，走向这样的情况呢，当骄傲的时候，神就不与你同在；最后的时候，就是彻底得罪神。而且你从这个乌西亚王啊，就这个亚撒利亚，他人生最后时刻那段日子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真理：什么样的罪行是神看来不可饶恕的？啊，什么样的罪行能让上帝把一个从前他如此祝福、如此喜欢的人给弄成这个样子？这个是发人深省的。听好了哈，就是干犯圣职、搅扰教会聚会这种事情。弟兄们，这种事你绝对是不可做，啊！有一年我在这个集会的时候，我就见过有那种像耶洗别起来对教会的聚会程序指指点点。弟兄们，这个是神绝对禁止的，不管你曾经为教会做过再多，神一定会咒诅你，啊！所以说这个亚撒利亚，这个乌西亚，他人生前后有一个大的翻转，所以导致他之前敬畏神的时候有多么蒙福，他后来干犯神的时候就有多惨。他结局很惨，他可以说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空前绝后一个做王这么长时间的人。但是就这样，神最后收拾他的时候让他非常惨。圣经把他的开始的蒙福和他末后受到这种咒诅作为一个强烈的反差写在这里，乃是警告我们，你绝对不可以在教会当中碰触的底线，不要干犯圣职，啊，不要对教会的聚会程序指指点点，永远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只要敢做，这就是你的下场。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样的好的事情，神绝不容忍这样的事情。也要说这里有两方面，第一，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对于教会和世界的关系而言，世俗的政治绝对不可以干涉教会的讲道、教会的圣礼，这个门都没有啊！谁敢做谁就死，就那么简单。第二方面，作为这个不是祭司、非圣职人员的人，不可以对讲台、对聚会崇拜进行指指点点，否则神绝对不会饶过你啊！然后说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啊，原文说他们不是被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吗？这乌西亚他人生当中做过的大能勇猛的事情那肯定是非常多，但是圣经只记载这前后重点的事情，而且把前后做了一个对比。为什么？圣经看你是把以色列这个你这个国家的信仰带的是敬畏神，还是最后去得罪神？甚至对南国对北国从来都是这样，不管世界上的人说你多么了不起啊，这个人在这个犹太人的传记里面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王，但神就盯住你最后那点，你就干犯教会嘛，啊，你非要进去做你不该做的事情，你不要给我谈你之前做过多少，哎，他在神面前有功啊，也传过福音啊，奉献也多啊，不要提那些事情，就这一件事足以抹杀你之前所有的引号功劳，啊，所以说圣经是写给众教会的信。当我们在看这列王记的经文里边，再看撒母耳记的经文，甚至看历代志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纯粹的历史事件，你要把它当成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否则这圣经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圣经是写给众教会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说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睡，人们把他和他列祖一起葬在大卫城，他的儿子约翰接续他做王。去看历代志二十六章，圣经记得更详细啊，说过他怎么埋葬的，而且有他对他最终的评价。历代志下二十六章二十三节说，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听好什么意思吗？不是和他列祖一块葬在坟地里，是葬在他那个列祖那个园林里边那田间的一块地方，就你不能入列祖的坟墓。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 他儿子接续他走，什么意思啊？你不结吗？哎，你说上帝好残忍呀！哎，我之前奉献这么多，之前做了这么多，这结尾的时候就不能留点情吗？我告诉你，你好好看看圣经，上帝在有些事情上他可以忍耐你，甚至等待你慢慢更新，但是对于这里的这种事情，神绝不包容。所以说，千万不要听着假先知糊弄你，说神就是爱，神就是包容啊。有的事情可以慢慢改，有的事情伸手都不要伸手，有的事情做都不要做，免得你干犯上帝而死。啊，历史上呢，神已经给了这些教训，希望我们能记住，啊，就怕记不住。我们来看第八节到十二节，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伯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撒加利亚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4代。这话果然应验。你注意到没有？我刚才讲过哈，这整个15章、啊，一开始的部分讲南国的犹大，这个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做王，最后一部分也讲到这个亚撒利亚啊和他的子孙和他的儿子约坦做王，中间插的都是以色列的北国的事情。而且你看到没有？当讲到这个乌西亚就亚撒利亚跟北国关系的时候。是从他做王38年以后才开始讲的啊，你往后看。然后呢，这里提到这个耶罗伯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啊，他在撒玛利亚做王6个月啊。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位耶罗伯安哈，著名的耶罗伯安2世啊，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亚撒利亚，就是耶和华已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确实帮助他。北国的耶罗伯安2世是以色列北国历史上做王做的最长的，虽然如此的邪恶，但是上帝还是让他做了41年，40+1年啊，而且最终是怜悯以色列人，用他来大大击溃了这个亚兰人。14章25节到29节，大家回头看，我们上次讲过。但到了他儿子，就是耶户的第4代，他仍然不从这个罪当中悔改。你注意到没有哈？仍旧不悔改，所以神就彻底恼怒了。神在这个耶罗伯安2世的时候怎么忍耐他40+1年，表示神在忍耐。然后到他这个儿子这什么，就是7个月减1个月6个月，让你连7个月都做不了，就要你做6个月啊？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其实之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啊兴起耶户做王，除了是审判亚哈家之外，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让他除掉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那个金牛犊，给了你4代的机会啊，到第4代你还不改，那他不再忍耐你。先前他一直在忍耐，上帝一直在忍耐，一直在忍耐，那么等到他的话语的限期到的时候，他一秒钟都不准忍你。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旧约圣经的，我们要知道上帝他的性格是什么啊？我们这位上帝哈，他讨厌什么，他喜欢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不要上来就哎呀，那位天父就是爱呀。所以说我们来看哈，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因为你可以搜一搜这句话，或者跟这句话类似的这句话，在列王记里边究竟出现了多少次，你听着烦不烦啊？ 你如果听着烦，那你听我讲到肯定也会烦，因为我总是讲这些事情啊。所以说这个金牛犊的罪恶从摩西时代就有，从埃及而来，从世界而来，是一个什么罪恶呢？是一个把整个以色列陷到罪里的罪，不是你个人的私德哈，你记住哈，啊，不是说哎呀这个，哎呀这个某某王啊，他又出去嫖娼了，这个某某王啊，他又出去又贪污了，又泡妞了，他又生活不检点了，没有，啊，我就不相信这每一个王生活都是无瑕疵的，但圣经从来不管这些私事儿。甚至当谈到以色列王，当谈到管教会这个管整个以色列的时候，就一句评价：你是不是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啊，弟兄姊妹，这些话说了绝对不止一遍了，已经清晰的你没有办法再清晰了。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听不懂呢？啊，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金牛犊。我问一下，这个金牛犊跟钱有没有关系？跟世界有没有关系？跟埃及的道理有没有关系？所以说，听我们在这个时代上，反对我们的人，他绝对绕不开这个话题。你永远不能说啊，这个金牛犊跟做生意没有关系，这个金牛犊跟贩卖牛羊羔的没有关系。哼，听懂没？尤其是作为中国人，作为华人，你发现这个当所有的宗教，当很多的信仰到中国之后，到华人圈子之后，就一个特点，就跟钱产生关系了。你不管什么佛教、道教、各种宗教，啊，尤其基督教，只要是到了中国，到了这个华人圈子，这人情啊、生意啊、婚姻介绍啊、啊，这买卖东西啊，嗯，拉人做下线啊，就出来了。你，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是回避这个话题。哼我们最近在讲列王记，如果圣经不提这个话题，那我就不提。可是没办法，圣经我就讲列王记，我讲到列王记下，我始终避不开这个话题。啊，弟兄姊妹，无论从圣经真理，还是从我之前在其他的宗派、在其他的教会待过的这些经历，我们要诚实的面对一个问题。很多时候这个金牛犊它所包含的人情生意之类的东西，它把很多的宗派、很多的教区、很多的教会都陷在罪里。我之前待过那些教会，那些垮掉的教会，那些被神咒诅过就最后慢慢就衰弱的教会，无外乎就这些东西在里面嘛，最后就成贼窝了嘛。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赶出圣言当中贩卖牛羊鸽子的，你告诉我那跟做生意没有关系啊，有的蠢货就说那跟做生意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今天神兴起我们做宗教改革，神把我们可以感谢主啊，就是说有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这些真理啊，就是我们跟着学的这些真理，有很多时候确实那是很多的，有很多的看见。但是如果哈神兴起了我们，我们批评了别的宗派啊，我们也咒诅了别的宗派，我们也说他们是什么这是那，然后就是些贼窝，但最后你干他们干的那些事情，你犯之前那些泥巴的儿耶罗伯安把以色列人陷在罪人的罪，那神凭什么要再用你呢？你跟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你说完之后还做他们的事情而已。所以说这句话在列王记里边它反复的出现，它总是不停的出现，它也在时时提醒着我的脑子当中。像这种把整个以色列、整个教会、整个宗派陷到罪里的罪恶，是你不可以包容的。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整个教会、整个宗派的事情。最近啊，有人给我转个信来说，啊，有人跑到那个那啊那些那个有那个什么 啊，比较有名啊，就是很有名望的牧师呢，去告你了啊，你看那个牧师也给他们站台了，关我什么事嘛？啊，我为什么要怕你们呢？我这讲圣经讲错了，你给我找出来，我哪里讲错了？我跟你说哈，如果我讲的是圣经，我讲的是真实的事情，没有一个牧师有权柄把我的嘴给封住。我过去这么讲，我今天这么讲，我以后还那么讲。圣经不提我不讲，圣经一提我还那么讲。我不管你们这些人。啊，有些话风凉话听很久了啊，说你只敢对一个女人勇敢啊，不敢对掌权者勇敢。那也许别对我们勇敢的时候你咋不提呢？啊，这些人在背后控告的时候，在背后挑拨的时候你咋不提呢？这也许别，也许别们哈，包括这片土地也许别和大洋彼岸的也许别，哈哈，你敢不敢把你们背后那些勾当，你背后攻击牧师，你挑拨弟兄之间的关系的事，你说一说，你敢不敢吗？我为什么不能说呢？以后啊，像那什么，哎呀，某某牧师又说你了啊，人也找到人站台了，这种话不要给我传过来，我听都不会听，看都不会看，我告诉你。只要我还在这个教区，只要我还是站在这里的牧师，我不会跟你们这人妥协，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能说？永远以后啊，别拿其他的牧师，别拿其他圣来压我，你管好你自己教会的事情。有很多人说我吃饱撑的，你咋不看他攻击我呢？不要想着啊，在别的牧师面前告我，然后拿着你们认为有权柄，你们又认为有威望的牧师引出他话来压我，告诉我从来不吃这一套。我跟你说，告我的人多了，恨我的人多了，我从起来传道到今天，我告诉你，不待见我的人很多，但是我该说的仍然要说，我不针对任何人，我只讲上帝的真理。所以说以后不要指望啊，你搬出任何一个牧师来啊，我就怕你了。我告诉你，门都没有，拿圣经来说事儿。他们是牧师，我也是牧师，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权柄是相同的。只要我讲的圣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遮盖我的口。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啊，在百姓面前击杀他，把他杀死。然后取代他做吧。好，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啊，耶户家最后一个王，他怎么下台的？他下台很惨的，弟兄姊妹，他下台甚至可以说之前那些啊，在南国被人暗杀弄死在床上的人还惨。他是被人当众从当众揪出来给弄死的，而且这个亚比的儿子杀他的时候不是背地干的，是当着所有百姓的面，百姓有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没有。这就是对你的惩罚啊，因为你和你的家始终不肯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神就给了他重重的惩罚，当众把他杀死。然后这个亚比的儿子沙龙取代他做王。很有意思，沙龙的意思就是报应的意思，神的报应来了啊，可以这么去解啊。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就强调嘛，他是在众百姓之间被弃绝了，当着所有百姓面被弃绝了啊。说这个撒利亚其余的事情听好了，看呢，他们被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有一个词看呢，啊，圣经很少这样说哈。你说写在以色列诸王记就写在以色列诸王记，说看呢，看呢。你注意一个事情，他做王这六个月，弟兄姊妹也肯定也做过其他的事情，但是圣经不记载嘛，圣经只记了一件事情，就这六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然后记载了神如何报复他，让当面被杀，这就是圣经给出的下场。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要记在心里。基督徒在世一定要警惕，不要犯上帝反复说的这种罪。上帝认为把整个以色列、整个教会陷到罪里的那罪，你永远不要干犯这些事情。凡有耳的就当听，听不懂的拉倒，就这么简单啊。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的话，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第四代。说这个事情果然就照着神的话这样发生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哈，神对以色列是存留着非常持久的忍耐，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按照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啊，他们有神的约，也给他们存留了这样悔改的机会，甚至呢拣选了耶户作王，给耶户家也存留了四代的机会。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注意哈，神的忍耐的限度在哪？神忍耐的限度就是他话语的限度，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超越这个限度。他忍耐你四代作王，给你四代的机会进行宗教改革，神是让这个以色列今让教会不断的朝前走的，就是让你除掉鸡牛犊嘛。你四代之后你还不改这个事情，那上帝怎么办？很简单嘛，换人啊。那换人不行怎么办？换人不行再换，换人不行还不行怎么办？再换，最后换到底不行就彻底灭绝，被掳于亚述啊。不要和神硬着心干，否则你会很惨。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三节到十六节。犹大王乌西亚39年，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作王一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时米拿县从德萨起攻打提菲萨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抛开其中所有的孕妇，因他们没给他开城。我们来看哈，这次篡位呢没有说就完事了啊，这是非常惨烈啊。说这个亚比的儿沙龙啊，他在乌西亚王39年的时候他起来做王，然后他做王只做多长时间？一个月啊。我们来看，首先弟兄姊妹哈，在这里读圣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圣经对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每一个王的具体评价以及他做的事情啊。你不要想当然啊，你不要想当然这个人是好是坏，你要看圣经的评价。首先大家注意一个问题，这个沙龙杀死耶罗伯安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不是出于神的公义？那出于是神的公义，他作恶啊，是对耶户家罪恶的审判和惩罚。然后这个人是不是被地暗杀的？不是的，他是当众杀死的。你要明白，不是说做暗事哈，就是当众把他杀死。就像从前耶户当众杀了这个以色列的约兰王啊，这事情明人不做暗事，当众杀的。然后之后他取代他做王，百姓也认可了啊。但他为什么做王很短呢？我后来会说这些事情。说这个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去来到撒玛利亚。这个米拿县原文就是安慰者的意思啊。很多人不知道米拿县是什么意思哈。新约希腊文圣经耶稣说过他要差保惠师来，知道吧？保惠师这个词实际上是从希伯来文的这个米拿县翻译过来的，安慰者。新月的时候形容的时候叫保惠师。这个人应该是耶户家族的一个将军啊，但是呢你看他后来办的这个事儿，他可不是一个安慰者啊，他后来屠城还抛孕妇啊。他的父亲呢叫加底，加底的意思就是你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以色列支派叫加德啊，万幸啊，万幸啊，就那个意思啊，就非常幸运的意思。说他从这个他呢就从德萨上来到撒玛利亚了，击杀了这个亚比的儿子沙龙，杀了他取代他做王。说这个沙龙啊， 他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事，记住哈，原文是两个背叛，都记载在说看哪，他们都被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弟兄姊妹注意哈，以色列诸王记很多时候跟圣经观点是不一样的。说他背叛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诸王记啊，就重点强调这个人是叛徒啊，这个人叛对王了，这个人他是一个背叛者，也就是说他在以色列诸王记里边是个好的角色，是个坏的角色，是个非常非常坏的角色。说看呐，他们被写在上面，就因为他背叛啊。但是我要注意，圣经对他的记载，圣经对他的评价和以色列诸王记对他的评价之不同啊。为什么那么说呢？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北国唯一一个圣经记载的，第一，没有说他在耶和华面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没有陷在尼巴的耳基勒不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你注意到哈，有的人说，哎，他做完就一个月显不出来，那不一定。列王记上十六章那个心里做王七日还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尼巴的耳基勒不安所行的，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也就是说这个人做王他没干这些事情，顶多他就是把之前那个王杀了啊。但人对他的评价不好，说他是个背叛者啊。你一定要留心啊，圣经对一个人的评价啊，圣经说这个人坏呢，那就有坏的地方啊。圣经没说这个人坏呢，你就不要擅自给他扣帽子。有人说，哎，这个人啊很残忍的，我也没有啊，没有的事啊。接下来我们提这个米拿县哈，和大家比一下，这个米拿县呢就去攻打这个这个叫提菲萨啊。弟兄看一下这里那个地图，看这。再往上一点，对，这个提菲萨，他在这个德萨和这个撒玛利亚中间，啊，这个提菲萨是座很大的城，然后他和他的四周都有城，实际上他是来环绕维护这个撒玛利亚，是周边的一个城。也要说攻下这里的目的，死攻这里的目的就是为最最后拿下这个撒玛利亚。我们来看，啊。这个米拿县就把这个提菲萨，原来说他的一切，还有他的周围的四境，因为他们没给他开门，他就把其中所有的人杀了，然后把其中所有的孕妇都抛开。我们来看，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因为不给你开门，因为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支持这个沙龙，所以说这个米拿县就用这种极其残忍的手段攻打了提菲萨，并且抛开其中所有的孕妇。他为什么抛开其中的所有孕妇？是给整个以色列人看的，就是说你如果不这么干，我也这么对你的孕妇。所以说这极其残忍无底线的手段吓坏了整个以色列的人，他们不得不让他进来。看好了，这不是哈薛干的，这不是外邦人干的，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干的。而且这个人上位之后他做了什么？他行耶和华眼中，十八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耳基勒不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粹。让他上位还不如让那个上位，还不如让那个。这个是既残忍又无底线。但是很多人问呀，为什么上帝允许他上位呢？为什么不能找一个比他好的？原因是在上帝眼中你已经不配了啊。你看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四节，啊，当时呢，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先知何西阿啊，后来就有这么一段话，说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追讨耶户家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亡。在何西阿书一章四节当中呢，上帝的信息分两部分，就意味着到了时候将到的时候，就到这一刻。神会因为北国以色列这个金牛犊的罪恶，要开始彻底灭绝北国，不再怜悯。那怎么灭绝你呢？就是让这个无底线的恶人起来做你的王啊。所以说从何西阿书一章四节那时候，先知何西阿发出预言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以色列的结局。我们看到之前在这个十四章十三章的时候，圣经还说啊，耶和华没有将以色列从天下涂抹啊，耶和华怜悯他们。但是你持续的不改， 上帝就不再怜悯啊。然后那个何西阿书一章五节到六节说，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啊。然后第六何西阿书一章六节说，因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你在这种金牛犊的罪恶当中，你犯罪犯的太多的时候，神就任凭你了。当教会陷在啊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那个罪当中的时候，神就任凭你陷在罪中，然后把你彻底的拆毁啊。神就任凭你做这些事情。所以说我过去见到的很多的宗派和很多的教会，为什么后来那些贩卖牛羊各在教会里边卖这卖那的，就是搞人情世故的这些东西啊，为什么最后越来卖的越来越顺利，你还不能插进嘴去？很简单，一旦教会成了那个样子，一旦真正的牧师发不出声音来，他的牧师的声音都被打压下去了，那这个教会就离完蛋也不远了啊。十一节十八节，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九年，加底的儿子米拿现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十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我们来看，他做王做了十年啊，他做王在这个乌西亚王的这个三十九年，我们发现他做王之后就不再会有任何的改变了，还是干那套东西啊，哎，还是在拜金牛犊啊，就是说在他人生所有的日子他都该干这个事情，他一生所有的日子都在致力推行这个金牛犊政策，这是他掌权的核心的部分。也就是从这往下看的时候，以色列真的是被任凭了，北国以色列啊。十九节到二十节，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一千塔连德银子，请普勒帮他兼顾国位。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户索要银子，给他们各出五十舍克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弟兄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不像这个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四节用亚兰王简简单单来管教你了啊，把你践踏如沙土，最后还给你留下多少人，这时候不是了，这不是管教尽了，这是结局尽了。因为这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在那时候兴起了另外一个帝国，比亚兰更强大的帝国，亚述帝国，在残忍程度上也远远超过他啊。弟兄看一下这个地图，哎，我上面那个图，亚兰在以色列的北方，当然在他的更北方，就是在他这个东北方向是亚述帝国。在这时候亚述帝国渐渐的强大起来，后来把这个亚兰国和这个北国以色列都去灭掉了啊。好，回去。所以说这时候呢，历史转向一个新的时刻啊，这个亚述王普勒来攻击这个地方啊。这个亚述王普勒就是那个历史书上说的那个亚述王提格勒皮尼瑟三世啊。这个人呀，就是神兴起来的刀剑。在他之后哈，有两任继承者分两次掳走北国以色列人，最后一次直接导致北国以色列彻底灭绝啊。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神真的不再像这个何西阿说，真的是不再怜悯啊，折断他的弓，然后让他彻底走向覆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陷在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从来不肯离开。这个米拿县啊，真是不是个好东西。然后呢，这亚述王来侵略了，他就给了亚述王普勒一千塔连德银子。弟兄姊妹，你注意哈，一千塔连德呢是三万四千公斤，就是三百万舍克勒。其实如果是你雇这个雇佣兵啊，你知道吧，你当时那个犹大王上北国雇过雇佣兵，一百塔连德就能买上几万人过来给你打仗。他不是说简单的不让他来打，你注意后边，甚至说他给的这银子不是说让他简单撤退，而是说这个钱给你，你他说你要帮他兼顾他手中的国位。其实如果说雇人打仗或者说让人退去，不用给这么多钱的，这给的是超出范围了。也就是说他给了这么多的银子，不是简单为了退兵，乃是跟亚述王立约，让亚述王做你的靠山，而不是上帝做你的靠山啊。 他因为了自己的王位出卖了整个以色列的利益，你会发现他给每个人都要银子，稍微有点钱都要银子啊，哪怕让以色列王国成为一个亚述王的附属国，成为一个附庸，他只要我王位在行，我管你出卖不出卖这个以色列的利益呢，只要我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无所谓。他就是这种人，他之前为了王位，他把那孕妇的肚子都抛开，这个人一定怎么的，毫无底线，他对弱者是无限的残暴，对强者是无限的谄媚，他就这种人啊。然后米拿县他把银子弄出去了，谁来买单？以色列人买单。也不是说以色列大富豪，就是以色列有点钱的啊，能出得起五十舍客勒的都给我把钱拿出来，用你以色列的钱来兼顾我的王位，然后出卖以色列的利益啊，就这种人。最后亚述王回去了，就不带他待了。所以说你看到他这人一生啊拜金牛犊，这个人一生对神毫无信靠，没有半点信靠，这个一生他甚至可以去投靠恶人啊，投靠仇敌。而且这亚述王最终能不能救以色列国呢？绝对不可能，最终以色列是完全被这个亚述王毁掉啊，只不过时间问题。21节到22节，米拿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拿县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我们来看这里哈，就是这个人啊，他的一生啊。只有权力啊，为了巩固权力，还是继续推行那个金牛犊的政策。为了巩固权力，可以去那个什么抛开孕妇；为了权力，可以去谄媚、去贿赂亚述王啊。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哈，这种人在历史上未必会被骂，知道吧？就像今天有的人说：“哎呀，所谓的这个伟大的人物啊，什么什么三分过犯，七分功劳啊，这种人在历史上往往被写得很伟大啊，说人厉害，那个什么。”八面玲珑啊，是什么人都能搞定啊，你看不费一枪一兵就把这强大敌人收买了啊，这种人啊真的厉害，世界上人都这种道理。所以说这个人啊，他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他很可能不是一个负面的角色啊，但是你看这种人，他统治以色列的十年，以色列人真的是受尽了苦难。你不是作恶吗？你拜金牛犊吗？神就把你交给这种人，这比外邦人还邪恶啊，这比亚兰王哈薛还邪恶啊。说米拿县呢，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好，我们来看23、24节哈。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这个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做王的时候，就是犹大王乌里亚，就是个亚撒利亚。他得了大麻风快要死的那几年，你看到没有啊？就是那几年。这个比加辖什么？比加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看见。你看他给自己还起了一个，给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证明他还是敬畏耶和华的。实际上他敬畏耶和华吗？他完全不敬畏啊，就是幌子啊，就是一个幌子。而这个人呢，这个假冒伪善的人啊，他的儿子呢，最后只做王做了2年啊。为什么只有2年呢？圣经说的很清楚，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上帝已经很烦了，你知道吧？因为你总是不离开，你总是洗地，你总是在这里遮盖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上帝就真的不耐烦了。这人做王做了2年就被人给干死了。而且这时候我看到这个以色列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会越来越坏啊。这个25节26节，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的王宫的卫所杀了他。亚尔戈伯和亚利耶并激励了50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辖其余的事，都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啊。这个比加是他的将军啊，比加就被打开的意思。利玛利的意思是耶和华所保护的啊。这个比加辖 是在王宫的这个堡垒，原文是堡垒哈，中文叫卫所，在堡垒被杀的。杀他的人呢，在这里应该是两个人。这个说亚尔戈亚，这个我看一下原文的意思，这个亚尔戈伯也不应该不是个人名，应该是个地名。说亚尔戈伯的亚利亚还有激烈的50个人，啊，这个亚尔戈伯应该是个地名，亚尔戈伯就是马纳西子孙所占的地方。激烈这个地方主要也是马纳西的人，也就是说应该是马纳西支派的人，还有马纳西支派当中的这五十个人呢，然后起来跟这个比加一块啊，在这个王宫的这个堡垒这个卫所里边把他给杀了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他起来杀死这个比加侠，应该是由马纳西支派当中很有影响力的人来支持他。啊，说这个啊，说这个说看呐，比加侠其余所行的事啊，凡他所行的都写在这个以色列的诸王记上，啊，这个比加侠虽然做了2年，但是在世人眼中啊，他还是有点功德的啊，然后还挺有血头啊，也有记载，但圣经只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他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不要觉得这句话很烦。啊，你们所烦的这句话，正是上帝不停的在说的这句话。啊，你为什么总是不停的说这些事情呢？那圣经说我也没办法。啊，27-28，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2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好，我们来看。啊。这里啊，这个比加作王的时候正好是乌西亚王他崩的那年，左52年啊，在他死的那年，这个人在以色列作王20年。啊，当然这20年呢啊，是这个圣经没有记载别的事，圣经就说一件事情，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今天你对这些话是感到厌烦呢，还是感到警醒呢？上帝知道你的心。为什么神老是说这句话呢？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上帝他老人家总是在重复这句话呢？他不嫌烦吗？当然不嫌烦，因为他就讨厌这种事情，那我们就要听。啊，所以说啊，以后啊，不要人来传话，也不要人给我洗地啊，不要人说啊，谁不赞同这事，谁不赞同都白扯，都白搭。我告诉你，只要圣经说的，我就要去讲，啊，不要给我提人的事情，不要拿任何人来给我做砝码，来给我做把柄，来给我谈这个事情，我只看圣经，啊。也就是说，这20年，在上帝眼中没有任何的意义，上帝对他做完20年就一句话：现在罪里啊。啊，这20年在积攒上帝的愤怒，这些话上帝不断的说，说的耳朵里不停的在响，就是让我们记住，啊，你不要去挑战这个事情。当然，如果非要挑战，那拦不住，那没办法啊。29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勒瑟。来夺取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啊，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亚述的另外一个王，叫提格拉皮列瑟。啊，我们来看这个提格拉皮列瑟，他是。他应该就是历史上这个提格拉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的这个三世啊，他在主前呢743年做王，然后那时候他开始进攻这个中东这个地区啊，到主前738年的时候呢，他已经制服了大部分国家，这很多国家都向他进贡啊。然后到公元前734年的时候呢，他也发动战争。到公元733年的时候呢，他开始攻打这个亚兰的首都大马士革，啊，跟这经文有关系的，就是说，他 他围攻了这个大马士革呢45日，但非常意外的是这亚兰顶住了这次攻击，然后他就往下打以色列了。所以说起来这事儿出于谁啊，这事儿出于神。所以说接下来呢他就吞并了大片以色列的土地，就是这里所讲的啊，这些有坚固防城这些土地，而且还掳掠以色列人，掳走了13000多人啊，从这时候这个被掳开始的啊。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尼巴的二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罪人的罪不肯离开啊。33节，乌西亚王约坦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瓦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我们来看，这里啊，提到这个以拉的儿子，他背叛的时候啊，这个何西亚背叛这个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然后击杀他，原文是用了两个背叛啊，是强调他是在背叛啊，他背叛了。这个何西亚是拯救的意思啊，以拉是橡树的意思，然后呢，取代他做王啊，说是乌西亚的儿子约坦做王20年的时候，但是你看这个列王记这个下15章的时候，说这个乌西亚的儿子这个约坦只做了16年。这里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乌西亚王找他麻烦之后，不能够就是说在王宫执政那块那几年算进去了啊，也就是说他应该是感染大麻风有4年的时间啊，4年之后死的，然后呢那4年如果加上后来16年呢，一共是20年啊。这南国和北国它的年日呢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啊，其中有些事情是相关的啊。说这个比加其余的事，说看哪凡他所行的都被写在这个以色列诸王记上啊。这也用的看哪哈，这里谈到这个以色列诸王记记载这个比加掌权时间他做的事情啊，应该是以赛亚书7章1到2节所说的，就是当时呢这个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呢，然后组成了联军啊，去攻打耶路撒冷啊。以赛亚书说亚兰和以法莲同盟，哎，很有意思哈，这亚兰以前是攻击以色列的，但是在亚述起来之后呢，哎，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了啊。在历代之下28章5节呢也提到过，因为这个犹大王犯罪嘛，所以神把他交在这个以色列王手里，这个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啊，这个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是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也就是说以色列诸王记载的这个比加，他那些勇猛啊，他那些大能啊，他那些手段啊，和亚兰结盟啊，使军力强大，其实这些事情都是神让这些事情成就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以色列诸王记、犹大列王记，他跟圣经，他虽然也记载一些事实，但是他跟圣经的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他更侧重于人的这个功德和人的能力，但圣经主要讲信仰啊。32、33节，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做耶路撒冷王16年，他的母亲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啊。我们来看这里哈，你注意一点，这里呢到这里的时候又回到这个南国啊，这15章很有意思啊，就开头和结尾的时候讲南国，然后中间就是北国，为什么呢？中间这看似很长的时间，南国犹大都在这个乌西亚王做王的，他初期的时候，就他在没有帝位的时候，他国力是很昌盛的，上帝是很恩待他的，所以说这两方面做个对比啊。然后呢，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呢提到这个王啊，他25岁做王。然后呢又说他就又重点提到的母亲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耶路撒的意思就是继承产业，那个继承产业的那个意思啊。圣经说她是撒都的女儿，在这里呢，这里圣经很可能是说的那个祭司撒都，是说她后代里边的一个女孩啊，因为圣经里边这个女儿和孙女儿她都翻译成女儿 因为在前面讲到耶大那个时候的时候，也提到啊，这个他母亲是这个祭司的妻子，或者是祭司的女儿。这里这个耶路撒应该是大卫时代那个撒都啊，所罗门时代那个撒都哈，撒都的这个后代当中的一个啊，应该是这样。所以说，也就是说他的信仰呢，受他母亲的影响啊。然后我们看这个34-36节，约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翰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约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哈？这个十五章讲到北国的时候，实际上让我们看到已经彻底要走向结局了。为什么呢？就是何西亚说，第一章何西亚预言的，说上帝不再赦免这个以色列的罪恶，乃要将他的公职的把他交到亚述王手中啊。但是这个何西亚书一章六到七节的时候呢，当谈到犹大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啊，圣经是这么说的，说啊，上帝说，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什么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与马兵得救。你要说南国为什么能比北国多活一段时间，而且最后呢，南国还经常啊，这个王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完全出于上帝的怜悯啊。当然呢，也跟南国有正常的圣殿这样的聚会崇拜有关系，有正常节气有关系，还是说，总体来说，南国在信仰上比北国要好的太多，要靠近圣经啊。虽然也有作恶的时候，但是整体啊，这个教会是走向在圣经的这个道理里面的。没有金牛犊嘛，按照圣经，按照节气啊，有正常的祭祀去做的。但是呢，局限是什么？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这个秋坛上去烧香，啊，这个事情呢，到这一代还没有除掉啊，也是一个祸根。说他建了耶和华殿的上门，这个我们需要注意啊。历代志下27章呢，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说啊。他效法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情。这是他人生的前期，但到他往后走的时候，他是有转变的啊。历代志下27章3节说，在后面的时候，约翰立了耶和华殿的上门，也就是他开始修造圣殿毁坏的部分，为圣殿安上这样一个上门，也就是说他在为神的圣殿所做的事情呢。被记载的圣经当中，他对信仰是有帮助的。他在建造圣殿。说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不是被写在啊犹大列王记上啊。这个呢，去看历代志下的27章4节到第9节啊，谈到呢，他跟他父亲一样强盛啊，打了很多的胜仗啊，然后也非常的强盛啊。但是呢，这个伟人传记一般都把这个当成是功德记载在上面啊，这是与圣经的一些不同啊，这与圣经的一些不同。而且你看这个接下来哈，圣经话题突然一转，说那些日子，来看，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开始啊，使这个亚兰王利逊呀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啊，哎，在这里突然提到，啊，耶和华使这个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去联军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去看一下，往上一点，这个事情应该是发生在这个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的年间啊，因为这个亚哈斯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在各坛上，这个山岗上各青翠树下呢，然后献祭烧香啊，然后呢，使他的儿子惊火啊，照着外邦人所做的去行。所以说那时候的时候，南国犹大呢遭了上帝的震怒，上帝派这些这个北国以色列，还有这个亚兰国呢，来一块攻击他啊。但是呢，你去看以赛亚说的时候呢。他们联手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没有成功啊，因为神最终拦住了这个事情。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南国虽然坏哈，但 但是仍在上帝的掌握当中啊。上帝呢有管教，然后呢也有恩典，但是那时候的北国啊已经彻底沦为了跟这个外邦人亚兰国一样的货色啊，联合起这个外邦的亚兰国呢来去进攻啊自己的这个弟兄这个南国的这个犹大国啊，这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那时候这个北国以色列，你去看这场战争的时候已经到了是非常坏的一个阶段。而且呢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记载哈，他们要去攻击犹大，然后再形容另外一个人为王啊，实际上上帝已经说了要立大卫的儿子永远做王，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那时候这个北国啊真的是已经是就是说烂的没法看了。说约坦与他列祖同睡，与他列祖同葬在他祖先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这个亚哈斯啊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已抓住啊，上帝抓住他的意思。但是呢他的儿子这个亚哈斯呢他做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很多是非常可恶的啊。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会讲到这样的经文。好，我们往下翻到头了是吧。好，弟兄姊妹呢我们的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列王记下呢和上下好好看一遍。然后呢如果你要读懂一些细节，你把历代志也好好看一下，因为这两人是在一起的。然后我还是建议当你重新读就今天我们讲的这一章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把上帝所说的啊，因为他们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不肯离开，你去回味数数圣经这句话说了多少遍啊。所以说呢愿上帝的话语呢在今天呢仍然向我们发出亮光，仍然警醒我们，使我们整个教会也好，使我们就你作为一个宗派也好，你要远离上帝所恨的事情，你不要陷在上帝恨恶的那些罪，尤其是这罪，因着这罪上帝毁灭了很多家庭，上帝毁灭了很多的人，使很多人下场凄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好，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求你使我们刚强壮胆，求你使我们靠着圣经宣讲真理，愿你使让我们所宣讲的真理能够完全出自你的圣经，能够是干净直白的话，而不是绕来绕去的话，让我们不要为任何的罪恶洗涤，让我们清清晰晰的讲论你的话语。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